今天晚上题目啊，说佛法之法界观呐、啊。那么，所以要强调的是说，在佛法里面，法界这个观念是怎么样的？那先要讲说，当我们提到法界的时候，这个法这个字啊，是原来梵文的 dharma 这个字。dharma 哈 ，dharma 这个字 ，dharma 这个字呢，在佛法里面两个意思了哈，就是说，一个是说正法，就是指佛的教导的这个法，这是正法的意思。那么一般呢，在讲这个佛的正法的时候呢，就英文上来讲，就写说 the dharma。而且把那个 D 写成大写的、哦、那么但是呢这个字在梵文里 本来一个意义呢，就是说就是指东西而已、哦、但这个意义的 Dharma 通常在英文里就小写的 D 开始这样子、哦、那么这个 Dharma 呢在翻成中文的时候，不管是佛法的正法这个意义的 Dharma 大写的 Dharma， 还是一般的说只是一个东西那个小写的 Dharma 呢，都翻成法律这个法这样子、哦、所以你有时候读佛法的文章的时候，你要有时候就需要仔细去分说，现在讲的这个法到底是指佛的教法这个正法的法，还是只是一般东西的意思。比方他说万法唯心，这个法并不是说佛法的教法，而是说所有的东西、哦、那这个 Dharma 呢翻成中文还一个方法，就翻成达摩。像达摩祖师他说菩提达摩，就是翻摩的达玛，这个梵文、哦、所以菩提达摩祖师也可以意思就是说菩提正法的意思、哦、那但是呢，我们刚刚讲说小写的这个达玛的是东西的意思、哦、这个东西的意思又跟我们真正平常讲东西的意思不一样，因为它是另一种语言嘛，你这边翻的不一定能把它的意义完全翻到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说东西的话，总是说好像说实在我们感官可以到的，这叫一个东西嘛、哦、可是在梵文里面那个小写的说任何东西，那个 Dharma 它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说任何你把它界定为一样的都可以叫 Dharma。 什么意思呢？一个观念也可以叫一个 Dharma， 就是说不是我们这边、啊、真的指出来一个东西的哦，我有某种观念，这个也可以叫 Dharma。 而且呢它是到什么地步，我们还分说哦，这个是真正的感觉，或者说这个人神经错乱有幻觉幻什么，他不管的，就是你幻觉 感受的，只要你说得出一样东西来，全部可以叫 Dharma。 所以他这个法的这个意思呢就太广的了，就是你讲得出来都算，他没有去替你分说真或假、哦、实在不实在啊什么、哦、你妄想的一个东西然后也可以叫 Dharma， 他是那么广义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呢在佛法里面它有一个名词说 Dharma Dhatu， Dhatu 就是国界一个领域那个样意思、哦、Dharma Dhatu 就是说所有这些可以叫做东西 的那个范围叫 Dharma Dhatu， 这就我们翻成法界这一个，这样一翻的法界你就知道不，其实不是我们讲的宇宙，我们讲的宇宙是当作说有一个我们感官可以测到实在的东西把它叫宇宙，可是佛法在讲法界的时候，他才不管你真啊假啊什么， 你有你妄想的，你幻想的，你卡通的，全部都在里面。所以法界的，在佛法里讲这个法界，是比我们实在一般的讲宇宙还要广阔的一个观念。那么光是讲这样变成好像说，哦，你只是在讲这个一个名词它的定义，哦，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个范围而已。那么跟我们学佛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法界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平常在讲说佛的法报化三身里面的法身。因为他佛他证入法身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跟一切融为一体，而这个一切不是我们想的这个宇宙，是他们所谓的法界。因为是这样的，你看佛菩萨可以进我们的那个什么梦里面，这个你如果照平常宇宙的观念的话，他为什么可以进你的梦里？照我们平常的观念，这是你个人的精神领域嘛，诶，他怎么可以进来？因为佛法的观念，它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感官的范围的，它是任何地方它都融为一体了，所以连你以为是只有你可以的地方，它也是可以进去的。所以法身是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另外要来讲什么呢？平常你所谓的宇宙这个观念，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科学了，科学它去了解这个宇宙呢，他发现说，诶，我们能观测到的，可是呢，这些观测到我们的这些物理的定律什么来算，这个星球的运行还是不对。唯一能够解释对的话，就是要假定说还是有另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感官完全没有办法测到。而且实际上科学知道的是说，宇宙里面 90% 以上是我们没有办法观测到，但是我们从这些星球的运行什么计算的结果呢，硬是有那一些东西才会影响它变成这样子运行。所以就是说头一点就知道说，我们感官知道的范围其实很有限，而且我们认为是现在大家科学说这是什么定律，这是什么真理的东西，其实在宇宙里很多地方根本行不行得通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探测嘛，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又说有所谓黑洞啊，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吸进去，光也吸进去，我们人要来做任何测量的话，你没有光，你没有我怎么样去测量，根本无从量起。而且甚至科学他自己，为什么爱因斯坦跟牛顿比起来他算是进步，就是说牛顿的时候就假定好像说，哦，我真的可以定一个叫做坐标的东西，说，哦，从这个地方我来量这个宇宙都是照这个标准量。可是爱因斯坦发现说，诶，如果你正在量东西的这个东西本身在动，像我们坐在车里啊，你量起来的那个外面的世界跟那个你在站在地上量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有在动嘛，会影响到你量的东西嘛。比方说它迎面而来的，你站在这里是一个速度，你这个车也过去的，你看到的速度又不一样了。或者它是离你而去，不是觉得更远嘛，就是说根本其实是跟你开始量的这个有关。而且你这个开始量的地方，你说时间吧，你时间怎么样去确定？我们现在也知道，哦，要原子钟什么钟，为什么那样才能量得多准多准多准？可见说你如果去量时间，你量得不准的时候也是有很多问题，所以就说还有科学呢，他说，哦，这个事情，哦，我们有办法做个实验，他还可以去看说对不对。一到说比方说我们中国人说看风水，算紫微斗数看命的，诶，人家有的人很准啊，可是从科学来讲的话，那个他怎么样去做实验，他没有办法去印证，就是说这个不是科学的。可是我们的生活经验说，诶，人家有的是可以很准的，那你要怎么讲？就是说 不一定非科学不可。就我们用得到的来讲，有些虽然不是科学，也是有准的地方。那么，所以这里最主要要讲说，啊，佛法呢，它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一来就看穿的，就是说，你一开始定那个坐标啊，一个标准，其实那里是你问题开产生的地方，因为你一定从某个地方来看，那你从某一边来看世界，啊，你又是有限的感官，你看到的不是真的东西，只是某种限制里面的一个你以为是怎么样而已，哦，这个是很难的，因为就像我们做人嘛，你习惯了一辈子就我想是这样，我以为这样才对，什么什么，那你看的从别的文化、从别的角度来看的人，就会觉得不一定要这样啊，你为什么这么辛苦啊？什么有没有？啊，这个有时候讲不通嘛，他太习惯的人，即使他能听你的话，他遇到事情，他还是照他原来一套去做。可是佛菩萨厉害，就是说，他能够说，从这些每一个人不知不觉就被笼罩的一个范围，他能够出来。那么这里呢，要来讲说，你要看我们说谁成佛呢？唯一真正大家都公认的是释迦牟尼佛吧。如果说释迦牟尼佛还不是佛，那就没有佛了嘛，哦。可是你看他当年怎么样成佛，哦，他也不是在那里说我要去改世界，哦，你怎么改嘛？这个世界你怎么改？你们说怎么样搞成革命啊什么，就是你成功了，其实还是原来那些人原来那一套，只是换一些人压迫另一群人而已，哦。但是你看他怎么样，他是先看到说大家一样的问题，生老病死，他想说找到有没有办法真的从这个苦里面出来，不然的话他觉得说虽然我是个太子，我到最后还是这样，有什么意思，哦，他希望能够逃出这个来。那么他先去跟人家学了，学来学去，他为什么到最后说菩提树下前一刻他也能够进入禅定了？那么什么是进入禅定？就是说，哦，世间的一些想法什么，他已经都能够完全没有，这个我们普通也做不到，有没有？你心里总是很多想法，哦，就是说观念的束缚他也离开了，然后他进入禅定的话，就是其实就是说连感官的层次也都已经放掉了，完全进入精神境界，哦，然后到最后，我为什么他天天看明星他不悟到，那一刻悟到，就是唯一的差别就是他心里面最根本的一点，我们开始会认定一个说我跟对方的对立的那种维系的那种念头，那一点也放掉了，所以在那一刻他融入一体了。他那个看到不是真的看到，他就是说原来总是自己关在一个笼子里，这个笼子呢经过他多六年的不顾生死，不顾饮食，不顾饥寒，这样子放到最后呢，他很薄的那个也能够松开的时候，他才融入法界一体，他才变成完全自由了，他就可以不再被任何东西绑住，再去纠缠，再去受苦了，哦。所以这一个给我们最大的教示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学佛，你如果开始在说哦，佛啊，你学的是这一套，根据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你惨了，因为你学到的佛啊是只是一些话，你拿这一套话、这一套观念呢，你开始把精神用在管别人呢，你什么时候达到释迦牟尼佛那一个？释迦牟尼佛达到的是靠放，不是靠抓，哎，哦。所以你这样修行，你就浪费你的时间。你要注意的是说，要先搞清楚，这个世界永远管不完的。你短短的生命，你去管，你身边的人都管不完了，你还 你怎么搞嘛？根本就是白费力气嘛。你唯一能够真正对你有益的是什么？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佛法讲什么？哦，无常，我有没有无常心呢？哦，佛法讲出离，我是不是又在纠缠世间的事啊？有没有？这样一点一滴呢，检讨自己，自己学扫清啊，放掉啊，自己不再纠缠，不再惹，哦，那么你真正很容易进步，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态以后呢，你修什么法都容易钻进去了。然后你光靠说，哦，我遇到事情我才要放，那你平常其实还有一大堆你怎么扫不清的。所以修法重点就是在这样，就是说其实我们心里面这些我们自己看都看不到，看都看不到怎么放，放不掉的。但是法修法就是让你说一直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呢，你本来即使说念一声阿弥陀佛，哦，会杂七杂八念头在那里，哦，又念又念又念又念，后来就单纯了。单纯的时候你心都只在阿弥陀佛的时候，其他在哪里？其他唯一存在是因为你心抓着它。你单纯下去的时候不见了，不见了你就解脱嘛，哦。那么你这样子做的结果，不知不觉间你原来扫不到放不掉的全部放掉了，就没事了。放掉了即使你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已经放掉不会纠缠你了，不会限制你了，哦。所以讲这些法界这些最重要是要来帮大家了解说，哦，我们要学佛，哦，重点在放，不是在说抓一套那个搞不完的又新的纠缠，哦。那另外还要讲的就是说，嗯，那你这样讲，你说佛什么都放了以后，他融入这个法界一体，所以因为他跟法界一体，所以这个法界就是叫做他的法身了，就是他跟这个一体呢，这个他其实他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说我是释迦牟尼佛，从他那个时候来讲，没有什么你嘛，已经都是一体，没有什么东西是以外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是以内的，分不出你跟我，完全没有对立的，哦。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可以修的。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你如果在想说跟他怎么样子，这个就是有对立。你要怎么样子才是没有跟人家怎么样，而是一体要包容。这个就是你的有没有？佛法里面讲慈悲啊，讲容忍啊，哦，就是这一方面，这样才是一体嘛，哦，这样才你会扩大，你不会被一个范围限制，哦，这个不行，这样就有范围，我现在就包容接受没有关系，哦，你就越来越大，你的心量才会真的开过去，哦。那这里面呢还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是法界这个东西它怎么样，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说科学的话它最基本说有个坐标嘛，就有空间的观念，哦，三度空间有个，然后有个时间的观念。可是佛法来讲他说一开始有按一个标准的时候已经就是你被限制的开始了，就是你开始纠缠的源头了。那照这样讲的话，佛法是讲说其实没有时空，所以这个在我们来讲很难理解，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照时空来想的，但是怎么知道没有时空呢？因为你想比方说你说空间吧，空间你要先记得说有一个哪一点做坐标才开始，他那个人如果从来不抓那一点的时候，他永远都只是在一切一体里面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呢很难讲清楚，因为你必须，哦，修到说真的你已经到那个时候你真的会看见时空不见的，哦。但是这个只能这样讲了，因为你没到的话是真的不晓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因为那个都要经过你已经修到身心都已经松松松松松才有一天忽然体会到那一点。但是虽然我们不能那样子体会， 我们还可以有办法了解是为什么。修行的人，修行的人，他为什么有的真的知道过去什么事？有的又会说将来什么事也先知道。那在我们原来的观念，过去已经不晓得在哪里了。那将来的又没有到，那怎么会知道呢？可是你从另一边来讲，他法界的观念的话，法界我们佛法里，因为你明明是这些都是我感官里这么实在的，你叫他放放不掉，但是他又想帮你心里这些执着能够松开呢，他就给你一个观念说空性。什么意思叫空性？他其实只是告诉你说，这些你认为有分别的呢，根本上是一样。他空性的意思只是告诉你根本上一样，希望你说去注意根本上一样，而不要注意这个你眼前常常在计较的这些分别。你一认为根本上一样，你才可以心里慢慢松掉。所以他就跟你讲说，空中无这个无那个无那个，可是明明我感官有，你叫我无太难了。那你无不是就跟你说否认你的感官呢？那佛法变成没有意义嘛？明明有的为什么说无？他的意思是说，进入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你要放掉这些分别。但是这个难修呢，所以我就提另外一边。我提的另外一边就是说一体的观念。你若一体的话，不妨有啊。但是我原来过不去的，我现在比你大，包容嘛，就是一体的观念都包容嘛。都包容的话呢，我也不用说你没有，我只要包容你，我就超越，就不会有原来那些对立的问题、纠缠的问题了。所以心经跟心药是这样子，看到说这一边不容易修呢，我们试这一边，你就是想说我要比你心量比你大，我就可以超越你。就像父母嘛，父母你有哪一个跟孩子在斗吗？没有嘛，你只能包容他嘛，他反正不懂事，你要怎么办？有没有？你做父母的心就是活菩萨，就是众生的父母，就这样他才超越我们。你体会这一点，你自己要做活菩萨，你就做众生的父母，你对每一个，你只有父母的心，没有别的。那了解了这个以后呢，我要讲的就是说，但是你讲空性的话，因为他的意思只是要你去注意他，就是说希望帮你松掉那个分别，但实际上是这些东西是明明在这里。是真的有这些分别在，但是那佛法要怎么讲？佛法也不能说，你们不准看这些分别，那佛法没有用，骗人嘛。他另一边呢，一边讲空性，一边一定要讲什么缘起。他所谓空性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这个眼前这一个就永远是这样吗？他说不是的，其实呢是种种条件下的一时的现象而已。你现在看师父这个样子，你明天后天一直给他吃好的，如来如打波弥勒佛出来了，有没有？他意思是像这种的，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有一个好像说永远不变的，其实他会显什么都是种种因缘的结果。如果你用因缘来了解的时候，你没有想说哪一个一定永远是怎么样的话，这个时候有办法了解说为什么有时候过去的事也可以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将来事也可以知道，为什么他修行的人他什么样叫做修行修得好，就他慢慢心里放得掉，他的念头可以单纯，可以杂念都没有了，心可以清了，是吗？他进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这些因缘的东西，我们如果说一切法界一体的观念来看的话，它就像说一个大海嘛，大海里什么东西都在那里嘛，但是呢，现在是显这个样子，等一下显那个样子，同样一个大海也可以，这一部分是一个颜色，那一部分一个颜色，也可以这里很平静，那里在大风浪，什么都有，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总也还是种种条件，阳光的热度啊，那个风啊，哈，海里面的水流的运转啊，什么，所以显种种现象出来。那么你这样子来想的话，这个整个法界里面的东西呢，它也只是这样，它就是说，随时是这个整体，其实没有变过，只是这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呢，随着哈种种条件在变换呢，一下显这样，一下显那样。那我们人是很有限的，我们现这时候看到这样子，啊，等一下情况变了，哦，我又看到一样，等一下情况变我又看到一样。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讲说这是过去，这是现在，这是未来。可是从整个一体来看呢，其实都还在，只是那个情况时候是这样，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有限看成是，啊，那一段一段的，啊，因为它其实都在呢。你那个能够超越这个个人这个范围的，眼界能看广的，诶，有时候看到这边，有时候看到这边，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看得到。但是这里面又要讲一点，你不要以为这样讲的话，哦，那就是一切都一定咯，那我们也不用努力咯，反正他这个都照因缘这样走的话，我们这一辈子会怎么样就是一定咯，啊，不用念佛咯，反正也没办法改进。不是这样的。他这个因为他这个整体里面呢，诶，每个地方还是可以动来动去的，不是死死在那里的。那么你随时你遇到一个情况，像说你没有学佛前跟学佛以后，你很多改变有没有？你怎么样做人？怎么样用你的钱？用你的时间？用你的心思，都在改嘛？那你想这种改变会不会影响到后果？当然会嘛，因为一切都是种种条件来互相影响产生的，所以并不会因此这样。就变成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或者我们死定了，就是只有一条路。不是的，正因为是随着变的，你要下面的那一个景更好，你就要朝更好的方向努力。那还有一种方法了解，就好像说这里三间房间嘛，我们从那边走过来，看到这一间，看到这一间，看到这一间，你就说哦，过去、现在、未来，啊，其实三个房间是都在那里，有没有？那从这边的人走过来的人看就，过去、现在、未来。哦，那我在那个有出一本小册叫做《佛法根本要义》嘛，哦，那个后面也有收一两篇在讲法界的观念，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单独发表。那时候我写那个佛法根本要印成小册的时候，故意把这个相关的基本的佛法的观念也都有在那里。那其实今晚讲的可能比那个写的还要详细，但是就是说因为讲的你听过你等下又忘记，你去那里读呢，大概这些里面都有写到，有写到，但是没有这么仔细解释。啊，这个我选择说只跟弟子们讲，就是因为这些一般人听根本听不懂，就跟你们讲呢，其实这些很重要的观念，啊，在我们的实用上来讲，最主要就是说生活里呢，你要学那个不要去管别人，管自己，改进，然后这样你才到你真正超越，真正你才能帮别人，然后就是说功课很重要。我们很多靠自己，你要等到有事情才发现才放，来不及，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放得完。但是你做功课一直磨啊，磨磨磨，它自然会清净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路，每天的功课，就记住这些了。实用上是有这个意思，然后很重要就了解说，佛法里面法界的观念比宇宙还广，佛的法身就是指这个法界而已。所以这样了解的话，什么佛，他你可以说药师佛的法身、阿弥陀佛的法身、释迦牟尼佛法身， 其实都是讲同一个东西，就是最后是都是一体的这个，啊，从这一体这边来看，什么佛也只是他方便视线而已，众生有病苦啊，显一个药师佛啊，众生有往生啊，显一个阿弥陀佛啊，啊，更重要的是，其实是一切一体，所以我们其实就是那个佛，只是现在还被一些妄想绑住，没办法融入而已。你要是能够真的好好修，到有一天这个不能只是讲的了，就身心都松哦，是有希望又回到那个去。而且你如果回到那个去，你就不但是自己解脱，又变成可以来帮别的。现在我们为什么一个一个很有限？我就是想帮你，父母也帮不了子女多少，你给他很多，说不定还害了他，他变成什么都不会了。可是为什么修行的到最后说哦，给谁祈祷啊，给谁做超度啊什么？就是因为靠的不是这个修行，而是靠说他了解，他去依靠这个原来的无限的一体的佛菩萨。他们因为无限，他什么都可以做的。你们唯一他难的地方是说你自己老手死则说我就是这样，哦，你那个壳太硬了，他很难把那个力量伸进来，哦，你要是自己懂得放，哦，很容易得到他帮助的，嗯，哦，今天讲的虽然很短很，可是其实非常非常根本的学修行哦，佛法哦，嗯，好，就这样，
嗯，谢谢你
花时间更重要。